接着看最后这一句，舍随其方圆而不舍自性，欲真如性普遍住有为法而不舍自性。所以这是摄除他能随缘，如果是个方的器皿啊，我们用一个方的盒子盛水，那水就是方的。我们用一个圆的啊，用个圆的杯子盛水呢，水就是在圆的啊，水气不一样啊，水的性质没有自失啊，没有失掉啊，啊，它能这样的随缘，不分别，不执着啊，一丝毫计较都没有。老子称赞了，上善若水呀！啊，这个世间的最上的善，像水一样。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待人接物之处啊，能随种种缘，只要不计较，只要不分别不执着，什么都好啊，啊，不舍自性啊，就是绝不失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是自信啊，感恩开来啊，用中国这个德牧讲一样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不舍了啊，无论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甚至跟一切动物相处，跟一切花草树木相处，这个德牧都能现前呐。啊，中国人讲这十二个德牧啊，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啊，啊，三归五戒十善，遍一切法。我们冷静去想想，这样一个人，无论他在哪里，一定受人欢迎。啊，那么凡是受人排斥的，是哪样人呢？一定是与这个德行呢完全相反的啊，心量狭小，不能容忍啊，看到别人一定要排斥，尤其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啊，它产生排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现在人讲是厉害呀、啊，他觉得这个人在我们这边对我们没有利益，啊，就要加以排斥了。如果是个上善之人啊，他到这个地方来，以爱心，以尊重包容啊，关怀帮助，这地方的人说，哎，这个人不错啊，我们可以接纳他。就变成很容易相处了。啊，容易相处，这是德。啊，不能相处，违背了心德。因为信德是和睦的，信德是平等的，这和平啊，宇宙是和平的，大自然界是和平的，有些人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外面是大宇宙，大宇宙跟小宇宙无二无别，说得不错啊。我们的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本来就是和睦的，本来就是平等的，绝对没冲突，这叫健康长寿啊。如果我们这个里面某一个器官发生问题了，不合作了，这就生病了啊，其他的器官都得想方法来帮助它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病就好了。啊，整个宇宙，你细心去观察，然后你就知道，人与人之间，啊，就跟一个身体，细胞跟细胞之间一样道理啊。啊，团体与团体之间，啊，像这个族群是团体，国家是团体。啊，这个宗教文化是团体啊，纵然不同，他要合作，他要和睦相处，相辅相成啊。这是道啊，我们能够明了，能够依教奉行，能够随顺，这是德。那么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心性是一，你看这我们读的这一品经一开头，文殊菩萨就提出来心性是一啊，云何种种，十大菩萨给我们详细说明心性是一，这是体啊，性体啊，种种是法相啊，缘会啊， 啊，种种不是自信，自信能现种种。一心种种不二啊，所以大宇宙跟我们这个身体小宇宙是一不是二啊。那么大宇宙当中一切万事万物，我们要不要爱护呢？性德就在这个地方流露出来啊，包容，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一切众生心量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诸佛如来如是，一切众生也如是，没有两样啊。不是说哦，如来的心量跟心虚空法界一样大，众生的心量就很小，哪有这个道理啊？啊，很小是你自己自私自利那个病在作祟。把自己心量啊忘掉了，迷失了，并不是真的失掉，你的心量还是变法界虚空界啊，没失掉啊。啊，这个失掉的现象就是你坚固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东西让你见不到自信，让你得不到自信的受用。啊，毛病出在这个地方。楞严经上称为妙真如性。啊，菩萨是用这个比喻。水能随方圆之气，现种种不同之相。啊，比喻妙真如性，普遍诸有为法。诸有为法要记住，啊，《白法明门论》里面给我们提出这个纲领非常好。八十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五十一个心所法有为法，啊，十一个色法有为法，二十四个不相应有为法，这一展开呀，包括了虚空法界。不相应行法里面有十分，有方分啊，这。二法是什么意思呢？十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方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空间。时空在里面呢，时空是有为法了，不是真的啊，是从心想生啊， 那真就是真像永嘉大师所说的绝后空空无大千的、啊、迷了有这些东西，绝了没有了。啊，真如啊，无为法，无为法有六个、啊、我们前面说过，六个无为法只有一个是真的，真如无为啊，真如性呢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其他的五个是相似的无为法啊，不是真的啊，不要法把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全都包括在其中，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在此地问的种种啊。心性是一，普遍在种种法中啊，没有失去自信呐、啊。所以法法是圆融的，法法决定没有冲突，决定没有矛盾。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见到实相了，你就亲证实相了啊，真的请你是化身菩萨正道究竟，那你就是究竟佛果啊，无上正等正觉我们读了这一篇经文，略略的知道事实的概况啊，啊，有好处啊，什么好处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升起了信心，知道自己妙真如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化身菩萨诸佛如来正的，我们今天是迷失了啊，是迷了并没有失掉啊，所以这个失叫迷失。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怎么样我们觉悟过来大乘教里面所说的破迷开悟啊，啊，怎样把我们的迷惑打破，把我们的迷障消除啊，悟是本有的，不必要求立了迷障啊，决心就现前。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啊，如果自己业障习气太重，内里面烦恼习气重，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外面呢外缘诱惑，经不起诱惑。见色闻声呢，那个烦恼自然升起，啊，生贪嗔痴慢呐。那么有这种情形，今天明白了，要知道惭愧呀，接着要懂得忏悔呀。要改过啊，那我受不了诱惑怎么办呢？我尽量避免诱惑，啊，所以古人修行选择在旷野，在深山，什么原因呢？尽量避免五欲六尘的诱惑，啊，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深山也不行了，啊，交通便捷了，以前要上山道场，建在这个山的深处，从山下要走到道场也要走三天，你不是真正虔诚心啊，你就不愿意去了啊。现在汽车可以开上，甚至于还有缆车，便利游客，道场不清净了，道场被污染了，啊，更严重的，深山里面也架起电视了。啊，全世界的电视台24小时不断的来播染污，这种环境之下怎么能得清净？今天真正修行人需不需要找这种环境呢？找不到，也没那么大的福报，啊，真正修行人呢，隐居在城市啊，除了工作方便，这个生活之外，啊，自己在家里修行就能成就。家里怎么样呢？家里头决定不能有电视，决定不能有报纸杂志，这个东西统统拒绝。家里头供一个佛堂，啊，除了工作之外，回来之后就进佛堂进修，啊，最好连电话都没有，你才真清净啊！啊，那又有紧急事情要联系怎么办呢？ 电话可以装。平常怎么样呢？把电话线拿下来就不通了。我有事情找人，我就把它插上，我用完之后就拔掉，没有电话了，没有信件往来啊，每一天不看报纸，没有电视信件了啊，这叫增上缘啊。所以无论是什么环境，真正肯修行，没有说是没办法了，没有的啊，都有很好的方法。哎，在城市里面居住啊，跟住深山道场没两样，一样成就啊。房子不能太大，太大怎么样？收拾困难呐、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学佛，总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啊，居住环境不能不干净啊。因此，年岁越大了，住的房子越小越好，容易收拾啊。啊，我们看古大德，多少修行人，他不住寺庙。他在寺庙附近搭个小茅棚，我们到茅棚去看，大概茅棚只有一两个人住啊，三个人住小茅棚，啊，里面只有一个小佛堂卧房啊，卧房是广单，三个人呢，三个人是一个卧房，三张床铺，就看一个小厨房，什么都没有啊。干干净净的啊，小收拾的很干净，一尘不染啊。那么不远有寺院道场啊，有事情寺院人会照顾他，那个修行真有成就啊。住小茅棚啊，那我们现在在家居士，把自己的家庭呢当作小茅棚住啊，虽然在都市里面住的是公寓房子啊，小公寓就是小茅棚啊，所以环境的清净不在外还是在内呀、啊，只要自己能够放得下了就清净了，那自己放不下了，那就没法子了。所以，除了你工作要上班啊，那维持生活之外嘛，其他的通通都可以放下。啊，生活简单，省吃俭用。啊，能够储蓄一点。准备什么？年岁老了，做不动了，啊，总会退休了。退休之后啊，自己还能养活自己， 这些事情不能不预备啊。那么对自己的道义有信心，为什么呢？不失自信。只要你做得如法，你烦恼轻了，分别执着少了，烦恼轻了，烦恼轻肯定智慧长，你会越修越快乐，得法喜，法喜充满了。经教里头常讲啊，长生欢喜心呢，你真得到了。见到别人有苦难，随分随力帮助。道场主持道场的人，要真正具足菩提心的方便心的，这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主持道场的人一定要懂得，一定要具足有真诚的爱心知道怎样照顾别人。道场不能太大，太大怎么照顾不了所以印祖教导我们道场在一块共修啊，人数最好不超过20人，很有道理啊。我们今天没有大福报20个人能顾得过来可以不要向外攀援了。你人太多的时候，你今天生活怎么办不像古时候的道场，古时候道场住众多住几百人大的道场2-3千人分工合作，那是一个社团有那么大的福报有固定经济来源现在非常困难现在道场都要靠信徒供养这跟从前道场不一样了。从前道场自己有田地有产业这些产业田地可以租给农民收租那么他的经济来源固定一年收多少租有多少这个稻米收入，能够养多少人一般这个蔬菜自己种他的生活这个经济条件他能过得去现在不行了，现在没有土地如果道场建大了，要靠金蝉佛寺，要靠法会，那你清修啊、静修啊，就失掉了。你常常跟这些信徒往来，常常不能避免交际应酬，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你怎样能够减少烦恼增长智慧，这大问题所以印祖这个 这个教诲我们要重视，我们要遵守啊，小道场容易维护，老老实实的修行念佛啊，互相在一起研习经教，互相勉励啊，互相照顾啊，这是末法时期典型的道场啊，没有是非也这就是兴旺的道场，就是如法的道场。啊，出家人这么做好，在家人这样做也好。啊，大家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啊，互助合作。那么有了念佛堂，就要想到临终关怀。我们大家在一起念佛共修，目的在哪里呢？在求往生啊。那这个人在道场往生了怎么办？你要懂得处理啊。怎样帮助他啊，怎样成就他啊，古大德已经把这些程序写出来留给我们了，赤宗精良啊，但这是文言文写的。近代大德怕大家看不懂，把它简化了，用白话文写出来，撤宗须知。这个本子我们也印过几次啊，啊，我们重新排版。里面重要的东西，重要的部分我都用红笔把它画出来，印的时候套色印上去啊，我把这个题目，因为赤宗须知，人家看这个题目啊，有很多人忌讳啊，我换了个名词，怎样往生不退成佛，哎，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啊，就很高兴了。这个书啊，小册子，学佛的同学也要常常看啊。为什么呢？不定什么时候我们遇到，哎，知道怎么处理。啊，我的老母亲过世，依这一本书做的啊，后事完全依照这个书上讲的来办啊。韩馆长的往生也是依照这个书来做的，做得很如法了。啊，不论道场大小啊，念佛堂人多少，如果念佛堂人多，那就更要留意了 啊，人要多的话，最好能够真正找到这个发心的，有爱心的，有耐心的，啊，乐意帮助别人的，组成一个助念团，或者助念小组。啊，有人在病危的时候、往生的时候，他们来帮助啊。啊，那么助念小组里面的同修，彼此互相呢，都要留下你姓名、地址、电话，啊，随时好联络。尤其念佛堂里面有年岁大的人，啊，七十八十，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走了。啊，你看中国古礼里面所说的，其实不留序，八十不留饭。在中国古时候，七十岁的时候绝不留你过夜啊！为什么呢？怕你真的走了你走了之后啊，你那个家人的时候他要不了解的话会惹成纠纷啊，我们家的老人明明说好好的，怎么到你家过了一夜他就走了？是不是你害死了？所以其实不留食啊，八十呢不留你吃饭非常有道理啊。啊，我们以前在台中这个跟李老师的时候，这些古时候这些风俗习惯、这些常识，他老人家常常讲给我们听啊。啊，现在用什么呢？一切这是资讯呢，啊，这个交通啊，便捷啊，在从前出门走路啊，老人拄个拐杖啊。啊，原居里能有一个小毛驴代步，就算不错了。啊，出门能有个车，啊，那就不是普通人的身份了。啊，普通人身份出门，通通是不行。所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啊，要懂得古人的那种生活精神我们很向往我们很乐意学习啊，虽然做的不能跟他完全一样，但是能接近。啊，所以样样要懂得随缘，时时处处要流露出爱心，没有任何机会。人生下来 必定有死亡啊！我在讲经的时候都是讲了很多次啊。啊，人只有一条路，非常精进，一丝毫都不休息。啊，这条路是什么呢？你生下来就向坟墓里头走，一天一天的洁净。你们想想是不是呢？你还有什么机会呢？有生必有死啊！你不要怕死啊！啊，怕死死得更早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吓死了，本来可以长寿啊，怕死啊，啊，死就来了，没有过滤，没有机会啊！这是人生必定走这条路啊。那么我们重要的活一天，这一天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有价值的事情啊。真正有意义有价值，那就是我们能帮助别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帮助在受苦难的人啊，我们能够全心全力帮助他，快乐啊！你没有帮助别人，你不知道啊！啊，你要常常帮助别人呢，你才懂得。古德有一句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呐，真的，一点都不假。啊，那个自信呢，也从这个地方，哎，点点滴滴啊，发露出来了。啊，我们的心得了。常常学好人，做好人，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好人，那是快乐无比。你绝对不会再去做坏人啊，绝对不会有一个坏的念头啊。坏的念头好比是病根啊，坏的念头没有了，病根拔掉了，灾难业障的根拔掉了，你怎么不快乐呢？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里面，心安理得啊，再严重的灾害遇到了，不惊不怖，不害怕，没有恐惧啊，你的心还是平静的啊。纵然免不过这个灾难，那自己也晓得业力也感召啊，趁这个时候安安静静啊念佛往生，丝毫障碍都没有啊，他怎么不快乐？他怎么不自在呢？是处是法，样样放得下，没有一样放在心上。心包太虚，不是包啊，心就是太虚啊，量就是法界啊。水与真心啊， 这个十义呢，我们就讲到此地。下面还有一个总结，六边十义，少分是正，故多以水为喻。在大乘教里面，佛是常常用水来比喻真心啊，因为水它这十个意思跟真心跟自信啊里面的十义很接近啊，而真心自信里面的义理深广无际啊，水没有法子比，所以水只能比少分而已啊，让我们从少分里面去体会到真实，从比喻体会到真实，这个意思要懂啊。幕后说，此义见闻虽似不具，而大通众经啊，这个是现，就是现在的文啊，此义啊，现文虽似不具啊，而大通众经。这就佛在讲经说法，常常用这个比喻来讲啊，尤其最后这个一个意思啊，就是老子所讲的上善若水。我们华严经普贤菩萨教导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一切人事物不要执着啊，你执着你就不能随缘了啊。可是随缘里面有智慧，不是感情用事缘，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有不同对现前有利益，对后来有利益，这个要随缘的啊。有些人学佛自己认为自己学得很不错，看到别人不是马上就批评啊，在家里面搞得一家不和，这个错了啊。所以你永远要知道啊，大经上有一句话了，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你这个菩萨所在之处叫一切众生都生烦恼啊，叫一切众生对你都反感，看到你都害怕，都想跑掉了，你就不是菩萨了。你学佛就学错了，错在哪里呢？不知道随缘，方的永远是方的，圆的就放不进去啊。你看这个意思是，见到方的我也是方的，见到圆的我也是圆的啊，跟一切众生完全融成一片，就和睦相处了啊。众生有业障，虽然做错了，你要慢慢的去诱导他，去感化他。你要是一责备啊，一发脾气，人家远离了，人家不听你的了。虽然是一番好心啊，你的方法错误了 啊，所以好心还要有好的有善巧方便，才真正能戒引众生呢，让众生欢欢喜喜跟着你学习，你就成功了。啊，天天用一副教训的面孔说不行。啊，释迦牟尼佛没用这方法，祖师大德也没用这方法。啊，所以观机施教，啊，你才能够发发圆融，啊，才能够真正自利利他，啊，成就真实功德。现在时间到了。